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一起来学习圣经神的话语。我是李崇恩。最近呢，崇恩跟听众朋友一起来研习《民数记》，共有14讲的内容，已经呢接近尾声了。今天呢，我们谈的是《民数记》的第13讲哈。要看的经文段落呢，就是《民数记》33:50到36:13，这也是《民数记》最后的一段的经文哈。透过这段经文，我们来学习一个主题：顺服的各守产业。顺服的各守产业。以下的时间，请听众朋友、弟兄姊妹留心收听《民数记》的研习。
《民数记》，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可以翻开《民数记》33:50，我们从这里开始，一直看到36:13。《民数记》33:50到36:13，这也是《民数记》最后的一段经文段落了。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已经来到了他们旷野旅程的终点站，神要选民彻底的征服迦南地，并且完全赶出那地的居民。这是因为当地的人有着敬拜偶像的罪，所以呢，神就要把这一种可能败坏子民的宗教影响呢，全部摧毁、清除。另一方面，这样的吩咐呢，也有保护以色列民道德健全的用意，使以色列人呢，可以远离邪恶，真真正正的成为圣洁的子民。在这里的第34章呢，是关于土地分配的相关的安排。记载的是耶和华神，他要将土地分配给其余9个半支派，并且呢，指定了负责分地的人，是关于呢土地分配的安排指引。在这个时候，迦南地呢还有待征服啊，然后才能够正式的成为以色列人的领土。不过特别的就是，神首先安排了分地的负责人，还没有成事之前就做了安排。对于这一群受命的人来说呢，这实在是一项信心上的试验。因为迦南当地当时呢，仍然是强大的敌人所呢这个占领的土地，地在迦南人的手上。而负责分地的人呢，除了祭司以利亚撒，还有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之外呢，另外就还有支派当中的10个首领，他们将会协助日后分配土地。那这样啊，透过支派领袖来分地呢，表示一个公正的这样的安排。这10个首领的名字其实都带着属灵的意义的，所以呢，我们不妨也来认识一下。加勒他代表犹大支派，他名字的含义就是出击者，出动的出，攻击的击，出击者。以母利代表了西面支派，名字的含义是神聆听。以利达代表了便雅敏支派，他名字的含义就是神所爱。布基代表但支派，他名字的含义是 敬神者。汉灭代表了马拿西半个支派，名字的含义是神的恩。基姆利代表以法莲支派，名字的含义是神召聚的。以利沙番代表了西布伦支派，他名字的含义是神所护守的。帕铁代表以撒迦支派，名字的含义是神所拯救。亚西乎代表亚舍支派，他名字的含义是盟友。比大黑代表拿弗他利支派，他名字的含义呢就是神救赎的。所以呢，这些领袖哈，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身份呢，都有特别的代表性了。在河东以至在河西土地分配的计划当中呢，被拣选做侍奉的利未人呢，他们并没有计算在分地的十二个支派之内的。由于利未人并不参与战争和分地，所以呢，在这两次数算以色列人的时候呢，其实都没有把这个支派的人口，就是利未的人口计算在内，而是呢独立出来去计算的。民数记第三章，那是第一次数点人数的时候，利未人共有22000名。到了第26章第二次数点的时候呢，共有23000名，但他们没有分得产业，并不表示呢神忽略了他们，因为呢对于这个被拣选出来要专心服侍的支派呢，神自有美好的安排。那还记得民数记的第18章早就交代了利未人经济上的供应方法吗？18章21节就说到，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这里呢，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哈，耶和华就是利未人的产业。而现在来到民数记的第35章，就进一步记下了神在土地上怎样显示出他对利未人的一种照顾。35章7节说，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有48座。那这些城呢，分布在不同的支派中，好让利未人能够更有效地来教导百姓。百姓在经济生活上供应利未人，而利未人呢，就在哈灵性生活上喂养百姓。这是神让那支派之间相互发展一种的关系，一个精心的设计，彼此的依靠。对双方来说，他们都可以经历到神的恩典、神的看顾。那今天呢，教会的牧者与群羊的关系呢，其实哈也是参考了神的这种心意的。在给利未人安排的这48座城中呢，有六座是特别设计的逃城。这六座的逃城呢，有3座在河东，另外的3座呢就在河西。经文说，这些城可做逃避报仇人的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那我们要知道，那些故意杀人的是不能进入逃城的，逃城里面的人呢也不可外出，否则呢会性命难保哈。唯有等到大祭司死了的时候，躲进逃城的人才可以离开，并且呢安全地归回自己的本城。这里逃城的安排显示了神对杀人者死的严厉的态度，但同时呢，神也怜悯那些误杀人的人，给予他们有一个可以活命的机会，在逃城里得到保护。民数记的第36章呢，是这卷书最后一章，为了土地继承权 就补充了另外一些的细节，而这一章特别补充了之前27章所说过的女儿继承土地的处理的方法。那我们已经说过了，西罗非哈死了，没有儿子来继承他的名，于是他的女儿们呢就去找摩西，请求制定继承的特例，好使他们能够有权来继承父亲的产业。一旦这些女儿下嫁了其他支派的人呢，那这些土地就可能出现转移的情况。于是呢，摩西在这里就提出了一些的方法，就是呢，西罗非哈的女儿们呢，必须跟自己马拿西支派的人结婚，才可以有这个权利来继承父业。同时呢，父业也因为这样结婚的安排呢，就不会流入其他支派当中了。因此呢，这样的条例就是为了保存本支派的产业而特别的设立的。以色列人要按照这起初的形态来维持神所赐下的产业，这是神的一个设计，也是呢对于土地应许一种保存的方式。透过这样的构思，我们也可以联想到信徒灵性生活的关系。以色列人所得到的应许，其实呢就是凭着神的话语来得到的，所以保存土地反映了保存神话语的重要性。后来呢，就是因为他们离弃了神的话语，结果连迦南地他们也失去了。新约圣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章20节嘱咐提摩太这样说，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今天呢，信徒最重要的也是要保存着从神所得到的真道，否则的话呢，我们也不能活在神的应许之中。民数记36章13节这样说，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这句话呢，也是民数记的最后一节经文了，可以说呢是总括了上文命令的一句结语，一个总结。一切的源头，命令的源头来自耶和华，而受命的就是以色列民，一切都是为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而做出的预备。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从33章50节开始哈，直到民数记36章13节，把它分成不同的小段落，再来留意段落里经文的重点。首先我们看民数记33章50到56节，就是33章的最后几节经文。上帝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民作为应许之地，并且要求百姓彻底征服这一片土地，除掉当中一切的丘坛、偶像、庙宇，然后把这片土地分配给各支派。摩西离开世界之前呢，就向百姓重复地讲述上帝的要求。为什么上帝要求除掉应许之地当中的国家呢？第一，上帝审判这些国家的恶行，这是来自神的审判。第二，这样可以为以色列各支派清理这片土地，方便他们呢去占领这地为业。只要以色列民清除应许之地当中的外邦国家呢，百姓才能够重新的在当地为神建立一个圣洁荣耀的国度，这一片土地才能够彰显出属神的大能，显明神的赐福，并且成为传扬上帝真道的地方。第三方面，以色列民过去曾经崇拜偶像， 为要除去这些拜偶像的引诱，上帝呢就要求百姓先去掉应许之地的偶像和丘坛，以免百姓再一次陷入了拜偶像的罪恶当中。上帝的命令、安排、心思很清楚，但可惜的就是在往后的经卷当中，我们就会发现以色列民并没有完全遵守上帝的命令，结果呢，残留了迦南的一些异教风俗，也因此他们受到引诱，也因此他们离开了神的命令、神的教导。
民数记九章十八节，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留意民数记第三十四章的经文重点。这章经文呢，特别提到了迦南地的边界。在民数记的时代呢，并没有科学的仪器可以用来决定土地物业的界限的，所以人要界定边界的时候呢，就会引用城镇和地理上的特征作为一个标准。在这里，上帝按着迦南以南的边境来开始，然后呢是处于地中海西面的边界，接着是北面的边界、东面的边界，还有约旦河东支派的部分。耶和华把广阔美好的土地赐给他的百姓，但当时他的百姓还没有打败他们的敌人，也没有凭着信心领受上帝赐给他们的土地。所以呢，再细看应许之地的地界呢，他们的东面边界还没有达到地中海，因为非利士人仍然称霸着那个地方，以色列民也没有占领北面的哈马口。在约旦河的东面有马拿西的边界向北前进，当中有许多跟以色列民抗争的城镇，因为以色列民没有权力征服和消灭他们。我们可能呢觉得，哎，以色列民呢太不听话了，没有依从上帝的吩咐去击退应许之地的仇敌。但在我们审判他们之前，也让我们看看现代的情况。今天我们的教会又如何呢？我们有没有信心领受上帝给我们的一切祝福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出现什么阻力使我们远离神，或者呢不敢完全的来信靠他呢？好，我们再看民数记的三十五章，应许之地的城镇。以色列民占领迦南之后，他们更改了多个当地城市的名称，又设立了四十八座城给利未人来居住，还有六座陶城。所以利未人呢就分散在以色列的全地，不但可以牧养民众，教导他们学习神的律法，而利未人呢又可以得到城旁边的牧放的地方，让他们照顾牛羊。六座陶城呢位于约旦河以西的加迪斯、士剑和希伯伦，还有就是约旦河以东的戈兰、拉莫、比西。当我们查看古代以色列的地图，就能够发现这里讲的四十八座城呢位置呢处于距离陶城不远的地方。另外，民数记三十五章也提到百姓怎样处理杀人犯的规条。在以色列中呢，他们拥有一队的军队，但军队跟现代的警察是有所不同的。如果杀了人，受害者家属还有宗族必须惩罚那个谋杀犯。但如果有人是不小心杀掉了别人呢，这就是误杀案，并不是谋杀， 在这种情况之下，坚持杀人填命呢，就是错误了。那这个时候，误杀者他可以逃到其中一座陶城，向长老要求呢查明个案，长老就会听取误杀者还有证人的证供。如果长老确实认为误杀者所犯的是谋杀罪呢，就会把误杀者交回他的家族和有关当局来进行惩罚。如果听了证供，长老认为误杀者的确呢是误杀，不是呢一个谋杀犯，这样处死呢是无辜的话呢，就可以容许这个人来接受保护了，留他在陶城直到大祭司离世为止，然后这个人就可以得到自由，可以回家，但他不能够呢付赎价以求早点得到这种的自由的。如果一个人真的有罪呢，会被石头打死。谋杀在以色列民当中呢是死罪，不可以付赎价的，因为无辜者的血污染了土地，而土地呢是属于上帝的，那块土地唯一可以得到洁净的方法就是这个谋杀犯死去。来到了今天，罪人其实可以凭着信心逃到耶稣基督面前，脱离神的审判，在基督里找到避难所的。因为呢，主耶稣就是永活的大祭司，赐下了永恒稳妥的拯救。而我们知道主耶稣呢更是背负了世人的惩罚，所以呢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再被定罪。好，我们最后呢看民数记的36章最后一章的经文，36章1到13节。这里的重点主题呢是提醒哈民众要顺服的各守产业，顺服的各守产业。民数记的第36章呢其实哈就回应了之前的第26章，继续谈到处理西罗非哈的土地业权相关的问题。这件事在民数记这里最后一章再次出现，目的呢是要告诉以色列人哈，他们结束了旷野的人生道路之后，往后在迦南地的生活指标到底如何。一方面以色列民肯定可以得到应许之地，因为他们可以分地哈，稍后同样的他们在人生路上也必须完全信靠上帝的应许，正如西罗非哈的族长们，他们完全相信自己必定会得着应许之地一样。而另一方面呢，西罗非哈的族长们呢也看见一些将来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所以呢就先把问题带到摩西还有众首领的面前，结果呢上帝就发出了新的吩咐来解决相关的问题。由此可见，以色列民必须在往后人生道路上继续聆听从上帝而来的吩咐，好使他们知道如何的处理将会发生的问题。那民数记的36章6节，上帝在这里一而再的吩咐百姓必须守着各自从祖宗遗留下来的产业。这句话在民数记36章9节呢很快又再重复了一次，可以看到这样吩咐的重要性，子女各守产业是重要的。上帝这个应许不但是给那些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民，也是给以后历世历代的以色列民，他们能够长久的拥有应许之地，这是民数记一个最终的目标。而事实上土地呢成为了以色列整部救赎历史当中的目标之一，因为地是上帝向以色列祖先们所做出的应许，并且呢在约书亚记和士师记应验了这个应许，他的子民分 分到土地了。而后来以色列民叛逆上帝，所以呢就被掳到巴比伦，离开了这一块应许之地。先知们认为这是上帝对叛逆的百姓所施行的惩罚。以色列民以后重新回到应许之地，这也是先知所宣讲的救恩信息的核心部分。所以呢，留意哈，土地成为了以色列救恩历史内容的重要部分。而以色列民在前往应许之地的道路上，除了要倚靠上帝的恩典之外，还要顺服上帝的吩咐。民数记三十六章这里记载了希罗非哈女儿们的顺服呢，就是一个好开始。其实在民数记开始的时候，以色列对上帝所发出的吩咐呢，基本上，都是持有一种顺服的态度的。而来到民数记的结尾的部分，并没有提到摩西之死和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取得应许之地的相关的事迹，所以呢，民数记还没有完成，需要，以申命记来作为它的延续。以色列民仍然需要留在旷野的旅途上，而民数记的教训就要成为他们在旅途上还有日后定居迦南的生活指标。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听众朋友请留意，明天呢将会是民数记研习的最后一讲，民数记的终结篇。我们明天呢会从多个角度来看神怎样的带领以色列民在旷野学堂这一段日子学习的功课，这些功课呢也是对今天基督徒的提醒劝勉，所以请留意明天的节目时间了。听众朋友可以登入真道分解的资源网站，找到呢帮助你研习不同圣经经文的工具材料的。那听众朋友也可以来信跟崇恩、跟真道分解的老师呢来联系、来互动的，请来信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